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我们要听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经文的范围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到第十三章。这段的叙事是以色列历史的节点，以色列首领和百姓他们要求立王。在申命记的十七章提到了君王有诸多的限制，而受限的以色列王如何实现理想的君主制度，百姓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以下我们就来听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旧约历史书的导论，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进入历史书所呈现的世界里面。今天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关于以色列求立王的叙事。让我们先来念八章一到六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之前的故事是关于以利与以利的两个儿子，现在是撒母耳与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没想到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不行，是贪图财力，屈枉正直之辈。因为这样糟糕的领导者，以色列的长老聚集在一起，向撒母耳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要求。本来以色列都是由士师治理的，士师在关键时刻会带以色列出战敌人，陈平时期听讼，做司法判官。士师时期的以色列是一个相当原始的部落社会，十二支派虽然同有亚维的信仰，也有中央祭坛，有示罗的会幕，但是大部分时期各支派还是独自运作。以色列是这样一个平权缺乏中央权力的社会结构。但是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当领导者非常糟糕的时候，为什么这些长老不是去要求撒母耳换接班人？为什么不是要求撒母耳指责他的儿子？ 却是要求撒母耳要为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像列国一样。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以色列在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想要有君主制度了，而撒母耳的老迈跟他儿子的问题刚好就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借口或是动机来要求立王。所以上帝才会跟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以色列人已经不愿意再接受上帝以士师来管理他们的这种社会结构，他们的心已经倾向君主制度了，他们已经想要像列国一样了。那上帝对君主制度又是怎么看的呢？以色列可不可以走向君主制度呢？其实申命记17章14到20节有谈到这个议题，那边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这一段有几个重点。首先，你要立你兄弟以色列人为王，然后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增加军备，也不可多立妃嫔。大家知道，很多时候多立妃嫔是一种政治的手段，这我们宫斗戏当中都看了很多，更何况是与外邦的公主联姻，绝对是一种政治外交的手段。君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多积金银有时不见得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更多的是为了政治的目的，目的是打造强而有力有钱的中央政府。按照申命记这里的规定，你可能会问，如果不能够增加军备，不能够增加中央的预算，不能够增加政治外交的筹码，那君主制度的优势又在哪里呢？申命记这里还说，有一件事你要做，你要抄录一本律法，平生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而且不可向你的弟兄心高气傲。你仍只是以色列弟兄中的一个，你并没有因此高过你的弟兄。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上帝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制度，其实还是相当平权的，还是相当倚靠上帝的。这个君王没有被容许有过多的权力或是财力。回到撒母耳记这里来，第九节说，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申命记所说的是一个理想，我们都有理想，但是现实又会是怎么样的呢？一个权力被大幅度限制的君王， 是否是真正可行的呢？这样子又是否会是以色列所要的呢？各位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在你所在的社群或是国家，你是否会希望一个权力被大幅度节制的政府或是君王呢？你会愿意这样吗？而在历史的进程以及现实当中，这又要如何实现呢？所以撒母耳说十一节，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你看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维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所要付出的代价。一个君王只有一双腿跟一个胃，所以这边所要求的车、马、香膏、饼、十一奉献，并不是给这位君王自己奢华享用的。赶车跟马是军备，千夫长五十夫长是带领不同单位军队的领袖，耕种田地打造器械，这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粮仓与器械库，制造香膏做饭烤饼是解决国家机器的民生问题。你总要养为这个国家机器效力的一切臣仆吧，所以要给他们好的田地与葡萄园，要给他们十分之一，公务员也是要拿薪水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维持运转。撒母耳说，这就是选择君主制度最后的代价。那时你们将会因为君王而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从百姓的回答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看到他们的动机。他们为什么很渴望有君王？因为他们希望拥有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比较强大的、可以在征战当中得胜的一个制度。如果每次敌人来袭，都要等上帝兴起士师、兴起带领的人，等到每个支派都同心合意，这将会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信心以及对上帝的依靠。人的天性或说人的罪性，都是倾向为自己累积安全感以及躲避风险的。我们只要扪心自问，有多少人可以将银行户头里的存款减至最低，每天过信心与倚靠上帝的日子，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不比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更好，更有信心。为了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很多人是愿意付税，愿意付出劳力来换取那个累积的安全感的。 所以在百姓这样强烈的要求之下，第九、第十章开始就是第一任君王扫罗的兴起。一开始的扫罗是怎么样的呢？九章十五节开始，经文说，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二十节后半段，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个时候，虽然上帝是要为以色列按照以色列的愿望来立王，但语言还是非常的像士师记，非常像上帝兴起士师时的语言。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而扫罗在听见撒母耳的话之后，他的反应跟基甸也很像。他说，我不是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吗？这些领袖在一开始被上帝拣选的时候，都非常的自我怀疑。然后当扫罗在大家面前被高立为君之后，仍有一些匪徒藐视他，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在十章二十七节。但这个时候的扫罗并没有理会这些冷言冷语。十一章，亚门王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凌辱他们。扫罗这个刚刚新立的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听到之后，他与士师的反应也非常相像。让我来念一下这一段。十一章四到七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你看，这第一个君王，他自己还是要赶牛的，他也还在赶牛，他的起点仍然是非常朴实的，仍然是延续着士师时期每个人的地位都差不多一样的原始部落社会结构。经文说，扫罗听到使者的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然后呢，他要号召以色列人出来跟亚门人作战，解救基列亚比人。所以虽然撒母耳之前在第八章给他们呈现了一个很现实的图画，君主制度最后会成什么样子，百姓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来维持君主制度，但是在转型的一开始，在第一个君王扫罗被高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以色列跟扫罗都还是几乎延续着士师时期的风格，似乎还没有成为撒母耳所说的那样。 从第九章一直到这里第十一章，扫罗也都还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虽然在教会的记忆当中，扫罗总是那么负面，但是他一开始的兴起其实也是有上帝的灵感动，他也是一个称职的能够拯救以色列人的，也有领袖魅力是与他被召的这个职分相称的。直到第十三章，十三章一到十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二千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一千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摩尔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摩尔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摩尔就到了。这个时候扫罗已经是他作王的第二年，非利士人仍然是以色列的主要外敌，他的儿子约拿丹正在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扫罗在遍地吹角，希望招聚更多人，大家就出来跟随扫罗在基甲。然后呢，接下来的情势对以色列人并不好，非利士人的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以色列人就很窘迫，有些人甚至往东边逃，逃到约旦河东的加德和基列地。这时候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也都很紧张的仍然在这里跟随他。但是一天一天过去，扫罗等了七天，撒母耳还没有来，百姓就都开始散去了。这个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大战一触即发，非利士人就在眼前，已经很多以色列人受不了了，离开了，逃走了。然后德高望重的先知与祭司撒母耳还没有来到，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之后他向撒母耳解释他的行为是，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十一十二节，按照扫罗说的，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十二节按照希伯来文是，我就想非利士人马上要下到基甲了，而在上帝的面前我还没有寻求恩惠，所以我勉强自己献上燔祭。扫罗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是紧要关头， 你撒母耳还没有出现，在战事之前，显然这里暗示了有一个规定或是惯例，就是开战之前或是再次开战之前，需要以献上燔祭来寻求上帝的恩惠。但是扫罗也知道，这应该是由撒母耳来做，而不该由他。为什么呢？有些人会说，这是因为君王不可以献祭。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讲到，当大卫要迎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抬耶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华面前极力跳舞。大卫也是君王，但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又亲自献牛与肥羊为祭。所以君王可不可以献祭呢？就大卫的例子来看，是可以的。那这里扫罗与撒母耳记下大卫的经文，两者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不同之处应该是在于，大卫献祭的时候是在陈平时期，没有战事，而扫罗献祭却恰恰是在战争的时候或对战之前。有学者提出，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所在。陈平时期君王可以献祭，但在战争时期君王就不可以献祭。为什么？扫罗自己也说了，他献祭是要寻求上帝的恩惠，以求战事顺利。在战争时期，君王献祭有很强大的利己的动机，有利己利益的考量，是不同于陈平时候的献祭动机的。古代近东也有君王会为了要赢得战事，在战事的高峰献祭的例子，这是出于利益交换动机。或许是这样的原因，在战争时候的献祭需要严格的由祭司来执行。而扫罗当他看到百姓开始离去，又没有等到撒母耳的到来，就逾越了他需要严格遵守的界限。这是当中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解释，留给大家作为参考。
谢谢张老师的讲解。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透过张老师的讲解，是否解答了您对旧约的一些疑问呢？有一些问题是芳华从来没想过的，但是张老师却把这一些的问题提出来，并且提供了从希伯来文或者是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希望您会喜欢旧约历史书这个栏目。如果有对于旧约的疑问，欢迎您也可以透过短信或电邮提出来。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See you.